以下停火協議細節曝光，千艘船隻集結海上。最新民調指，只有不到一成台灣人認為中共講信用。民眾被強制自願捐器官，專家說掩飾罪行。懷疑俄羅斯大舉輸送難民，芬蘭關閉一半邊境口岸。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11月22日星期三，下面是詳細內容。11月20日，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在以色列南部建立了一個拘留設施，大約有300名來自哈馬斯、伊斯蘭聖戰組織等恐怖分子和疑犯在該設施接受審訊。同一日，以色列軍方展示了10月7日起在以色列境內收集到的武器和車輛，作為指控哈馬斯戰爭罪的物證。同時，美國亦正在努力達成多國人質釋放協議的更多細節正在流出。夜幕降臨，北加沙又度過了戰火紛飛的一日。20日，以色列軍方表示，他們殲滅了3名哈馬斯指揮官和大批恐怖分子，同時活捉了300名哈馬斯成員，押解回以色列審問他們人質和加沙地道的情況。一名以色列軍方高級官員表示，300多名恐怖分子描述了他們怎樣躲在希法醫院和蘭替西醫院以及其他醫療中心，使用人肉擋箭牌和以色列國防軍作戰。隨著戰線向南推移，以色列軍當日包圍了加沙第二大醫院印尼醫院，並且在那裡和哈馬斯交火。戰爭持續了6星期，以色列軍隊已經陣亡了63人，其中12人是在過去24小時內犧牲的。目前以色列軍已經將焦點投向南加沙，在北加沙的主要任務是清理哈馬斯殘餘，鞏固勝利。星期一，在以色列軍的保護底下，聯合國工作人員由希法醫院接走31名在保育箱的早產嬰兒，其中28名嬰兒被送往埃及接受治療，而3名嬰兒就因為家庭原因轉入加沙其他醫院。哈馬斯的加沙衛生部20日向外指控以色列軍方攻擊加沙北部的印尼醫院，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並且有700人被困在醫院裡面。以色列總理的外交政策顧問法爾克回應說，以色列軍隊完全遵守國際法，並且具備摧毀哈馬斯的軍事必要，這就是以色列軍隊正在做的事。以色列軍隊正在區分平民和恐怖分子。當法爾克被問到以色列軍隊在加沙的行動是否對平民缺乏關心時，法爾克就回應說，地球上不會有比以色列國防軍更有道德的軍隊。而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柯比星期一表示，正在努力達成人質釋放協議。他說，我們相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所以我們充滿希望。拜登20日亦都表示，他相信衝突雙方已經非常接近達成暫時停火協議。而哈馬斯首領哈尼亞更不停放出聲氣，21日再次聲稱和以色列的停火協議已經就快達成。總部位於日內瓦的紅十字會主席艾格20日亦都趕去哈塔爾和該國當局以及哈尼亞會面，協商推動該組織和以色列衝突有關的人道問題。路透社報導，國際紅十字會是中立人道救援組織，正在向加沙提供援助，並且幫助護送人質和病人離開飛地，但是紅十字會並沒有參與哈馬斯和以色列暫時停火以及釋放200多名人質的談判。據法新社掌握到的初步停火協議內容，今次停火為期5日，將會包括停止地面戰鬥和限制以色列在南加沙的空中行動。哈馬斯將會釋放50名至100名人質，包括以色列平民和其他國籍的人士，但是不包括士兵。作為交換，300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婦孺 將會由以色列監獄釋放。除了今次活捉300名哈馬斯成員和不斷遷滅大批武裝分子之外，以色列軍隊連續的地面戰18般武藝齊出，對付哈馬斯地道運用大量推土機徹底推平封鎖，並且用水泥將出口灌死，令哈馬斯修建的中橫交錯的地道變成恐怖分子自己橫豎排列的棺材，再加上空中行動，剿匪力度非常大。以色列軍隊已經做好準備和哈馬斯打持久戰，直至到徹底消滅哈馬斯。因此有不少人相信，那就是為什麼哈馬斯這麼心急要以色列停火的原因之一。按照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將軍的睇法，哈馬斯要真正的談判，一定是在軍事上受到重挫，或者彈藥和補給出了嚴重問題，透過戰爭的手段迫使哈馬斯出來談判，才會有真正的結果，否則恐怖組織談判只是一個爭取喘息時間的機會。他分析談判還有變數，因為哈馬斯手上的人質是保護自己最重要的一張王牌，沒有這個人質，哈馬斯怕以色列會全面攻擊，密度會更強，所以他認為哈馬斯不會將人質全部交出來。他覺得哈馬斯的策略很明顯，用一步一步的方式。哈馬斯現在整個被以色列包圍，所以他必須要有一些調度，而且以色列現在已經封了他500-600個通風口，他現在願意談判進行人質交換，就是因為以色列非常成功地打亂他的後勤補給。以色列當然亦都知道，所以以色列的意願並不高。哈馬斯重要的組織領導人物被以色列捕獲，我相信以色列應該會盡量縮短，不給哈馬斯有太多重新調整戰術和作戰部署的時間，亦都不願意釋放可以令哈馬斯填補作戰人員不足這一方面的人質，那是談判有可能最後會不成功的因素。在停火協議的消息傳出的同時，中共外交部長王毅20日在北京會見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外長聯合代表團，聲稱中共願意努力幫助恢復中東和平。而詭異的是，以色列時報報導，大約有1000艘船隻突然聚集在土耳其，準備前往加沙地區，試圖打破以色列的封鎖，並且在以巴衝突戰爭期間破壞以色列的海上貿易。這些船隻將會載有來自40個不同國家的4500人，有313艘是載住俄羅斯人，104艘載住西班牙人，12艘土耳其船隻會加入艦隊，參與的船隻懸掛多國國旗。抗議活動召集人奧克庫說，抗議活動與土耳其政府無關，目的是要干擾以色列沿海國際水域，對前往亞什杜德港的海上貿易船隻造成干擾，嚟中斷該港口對以色列一星期甚至長達10日的貨物供應。而奧庫克就沒有透露他背後的支持者是誰。另外有意思的是，一名現居以色列的專欄作家以提埃日前發表文章，分析了中共和哈馬斯的近親關係。他最後總結，中共和哈馬斯恐怖組織具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因為最初的恐怖組織就是由蘇維埃俄國扶植的，目的是對西方國家造成破壞。即使哈馬斯表面上是一個宗教組織，不過他繼承了共產主義幽靈的大部分特徵。近日中央研究院公布的民調顯示，只有不夠10%的台灣民眾認為中共講信用。中央研究院歐美所近日公布的民調，在對1211名台灣成年民眾的調查顯示，只有 9.3% 的台灣民眾認為中共講信用。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潘欣欣說，認為中共講信用的比例由2021年的 13.5% 下降到2023年的 9.37%。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數字和支持同中共統一的人口比例接近，是一個強烈的信號。 与此同时，有 82.7% 的民众觉得来自中共的威胁在近几年来加剧。民调亦都显示，57.9% 的受访者相信，如果北京当局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会出兵帮助台湾。另外，66.4% 的民众认为，如果美国军机和军舰常态性巡逻防护台湾，会增加日后美国出兵帮助台湾的可能性。在对现状的认知方面，民调显示，强烈支持维持现状仍然是多数台湾民众的意向，有高达91.4%的受访者支持维持现状。但是在身份认同方面，78.4%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最近，中共大肆宣传大陆民众自愿捐赠器官的事件，但是一位网友发影片说，山东省临沂市一间妇幼保健院要求全体人员进行人体器官捐赠登记，亦都有网友反映，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的资料被登记到自愿捐赠人体器官系统。近日，一位网友发影片说，山东省临沂市临沂县的妇幼保健院接到远红十字会卫生健康局关于联合展开人体器官捐赠宣传登记的通知，通知要求医院卫生系统全体人员去登记自愿捐赠人体器官。通知说，登记流程是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点击自愿登记，然后点击我要登记，登记前请仔细阅读登记须知，填写个人资料，立即就可以成为器官捐赠志愿者。通知中说，如果你的捐赠意愿发生改变，等到2024年之后随时可以更改或者撤销捐赠。捐赠志愿登记请各部门积极宣传发动，在这个星期内完成公众号个人资料填表，并且将名单总会上报到科教科。网友在影片指出，这间保健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已经非常积极地填写了人体捐赠志愿表。网友说，全体员工总共300-400人，问一下大家，小兵敢不敢不填呢？11月18号在大陆抖音平台，而且很多大学生网友收到消息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自愿捐赠人体器官登记。一位网友说，我好地地上堂都不知道器官被捐了。还有些说自己不愿意捐赠器官，亦都不会填表。亦都有些说，一旦签了承诺书，如果取消将会被威胁纳入个人征税记录黑名单。11月15号一个抖音用户收到类似的通知，立即回复不是我捐的。去年11月份，一位女士在抖音发影片，喊着说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资料被登记到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系统里面。她说，我一瞓醒觉，我的器官就被捐了，我现在心里面很不安乐。今年1月份，还有网友反映，登记之后无法撤销，即使撤销了之后，资料还在系统里面。网友评论说，你决定捐赠那一刻，你的身体就不是你的了，器官也都不由得你做主。抽血化验体检配型成功之后，你的死亡率会高100倍，制造意外事件出来，救得到你都不会救，你如果死不去，可以帮你做长车。还有人说，意外离世，请问是不是好像志愿中学的胡音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的负责人汪志远向大纪元表示，那是中共编造中国民众自愿捐赠器官的假数据，来掩饰中共长期以来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同时亦都为中共掠夺民众器官铺路打基础。芬兰过去两个星期经俄罗斯抵达的寻求庇护者激增之后，促使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关闭了一半的边境口岸，芬兰可能进一步限制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入境。中央社报道，500多名主要来自也门、索马里、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寻求庇护者经俄罗斯抵达欧洲联盟东部的前哨站芬兰。芬兰指责莫斯科将移民输送到芬兰， 不过莫斯科就否认这项指控。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星期一访问波兰的时候表示，已经不可能驱逐不符合庇护标准的移民，因此进入边境意味着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留在那些国家。尼尼斯托呼吁制定欧盟范围内的解决方案，来阻止移民不受控制地进入欧洲免护照更新区。他说，每个国家不可能单靠自己来应付邻国可能爆发的局势。由俄罗斯进入芬兰的移民，现在只能够在他共同134公里边境的四个口岸之中的两个寻求庇护。芬兰总理奥尔波表示，如果有需要，芬兰政府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就拒绝透露是否会关闭和俄罗斯边境的所有剩余边境口岸。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